南无
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劫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佛说无量寿经，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经本，请看经文。国列邪王，消灭逐渐，善逐尘劳，坏逐于欠，严复法尘，开禅法门，洗濯垢污，显明清白，光荣佛法，宣流正化。好，我们先看这一段。这还属于第九啊第七转法轮相的内容啊。通过佛讲经说法，要破除我们的邪见之网啊。国裂就是破裂破除的意思啊。这个邪见呢，就像网一样，能够网罗众生，所以就叫邪网啊。一些外道啊，这些知见啊，总为邪网啊。那么佛讲经说法，就要摧毁邪法啊。那么这些邪网是由诸多的见解组成的。这个见呢，就是我们众生对诸法的一种分析、判断、见地，所谓思想啊、学说啊、主义呀、啊，啊，一般我们把它啊有几个重要的这种知见，比如知有、知无、亦有亦无、非有非无。他这四句能够延伸出62见啊。在我们的烦恼里面，有这个身见、边见、见取见啊，这些邪见。在佛没有示现在这个世间之前，我们诸多的见地呀、啊，都是不正确的啊。邪知邪见呢，深入骨髓，这种见地就是观念，就会影响我们的行为啊。所以这个解决知见问题是佛讲经说法非常重要的一环了啊。当时印度也有很多外道，96种外道，各有各的见地啊，各有各的这种理论学说啊。佛出现在那个世界上，就是跟各种外道的知见产生对撞、辩论，所成长起来的。所以你看，很多外道婆罗门要跟佛辩论的时候，哎，佛都会让啊，做好准备，会有一批出家的啊。那个外道啊，他们还是很重真理，一旦他觉得辩论堕到副处啊，了解到佛说的是政治政见，他马上就会转过来啊。那么 佛教传到我们中国，也是跟我们本土的很多知见在进行一个碰撞，啊，也有很多批佛的，啊，你比如这个韩愈，啊，这是文起八代之衰的大文学家，当时唐代不有一个法门寺的佛子谷啊，每30年开一次，整个的是。啊，长安城的一大盛事，要引请到皇宫里面供养3天，然后各大寺院丛林轮流去瞻奉的。那么奉了这么个盛事，这个韩愈就上了一个表啊，啊，论佛骨表，来说佛教是夷狄之教，是违背中国的仁义孝礼啊，是不正确的，不应该去啊做这个啊，这个出家的人啊不耕不作啊，这个坐享其成啊，他就上了这个表啊。啊，当时唐宪宗是一个对佛教很有信仰的人，就震怒啊，就把他。本来要论死罪的，结果大家求情呢，皇亲国戚求情，就贬官到了广东的潮州。啊，这就他有一首诗讲，这个一风朝奏九重天，西点朝阳路八千。啊，他到了潮州那种文化不发达的地方，啊，那么他知道当地有一位禅师大颠禅师。哎，很有学问，所以开始跟大颠禅师的来往。啊，来往他对大颠禅师很欣赏，觉得这个人啊很聪明，也很懂道理啊，所以他常常去问佛法。有一次，他就跟大颠和尚在谈话的时候，他说：“这个禅师的春秋多少？”又问他年龄春秋多少，这个大颠禅师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就不紧不慢的拿了一串念珠，会吗？韩愈一看，他老实回答不会，说了句，这老禅师说了句，昼夜一百八也。听得他一头雾水啊，这是什么意思啊？啊，哎，第二天他就想想这个昼夜一百八，我问他年龄为什么说昼夜一百八？啊，第二天他想不通，又准备要找一个答案啊。这时候第二天一来碰到一个首座和尚，那个他就把这个问题问首座和尚，这首座和尚就扣了3下牙齿。啊，叩齿3下，他也莫名其妙，为什么叩齿3下？然后又把这个问题就问大颠禅师，大颠禅师也叩齿3下，这下他就耶，佛法都一样的呀。嗯嗯，所以你看这个，大颠和尚对他就是破除他的邪见。他动不动就问多少年龄嘛，就用世间法问什么年龄啊，不直接回答他的这个话，拿着念珠啊，昼夜一百八，这告诉他我们的时间年龄是建立在我们的烦恼妄念基础上的啊，我们这个念珠一百八是时禅加上98时，是我们烦恼的总称，要通过念珠是要解决108个烦恼，你把这个烦恼解决的就超越了时间嘛，无需问时间啊。但是他还是不会啊，不会，他常常跟大颠和尚还是啊，越来越觉得这个和尚了不起，有学问啊，所以他有一天又到大殿禅师那去，哎呀，说我这个公务繁忙，这个佛法深奥，你能不能 概略的跟我说一下佛法的大意。那大定和尚就一听这话呢，就在那里不讲话，良久不讲话，不讲话。这个韩愈在那里就盯不住了，心烦意躁了，心烦意躁。但这大定禅师还是静默。因为最后那个侍者在旁边就敲了三下禅凳，大定回说你干嘛？这个侍者倒说了句话，啊，这个以定降傲慢，啊，以慧做开始，啊，这个韩愈一听才知道这位老禅师在用这个沉默禅定来降服他的傲慢的。他在这个过程他待不住的，心烦意躁了，啊，降服傲慢之后再用智慧来跟他开始。他看看这个样子，他就赶紧告辞了，告辞了。最后他在一封信书信说，哎呀，佛法这个大定和尚门庭高峻呢，我在侍者旁边才得了点消息呀。哎，您看这个韩愈自从跟大定和尚交往以后对佛教的态度就有一个很大的转变，他再也不会随便去攻击佛教这样那样的东西啊。这些都是那些错误的见解，包括像欧阳修啊，像张尚英呢，他们早年都是辟佛的，然后到晚年都开始信佛了啊。所以我们看这些菩萨这些大德们都是要消灭众生的种种的邪知邪见啊，消是消除绝灭种种的邪知邪见啊。尤其面对着我们现代社会最大的邪见就是不无因果，不无因果这个就很可怕呀啊。所以现在我们建立众生的知见，一定要在这个因果的法则当中下功夫啊，同时也在般若空慧正见上下功夫啊，这两者要把它建构起来啊。这是消灭浊见，善诸尘恼啊。这是尘劳是一个比喻，就好像灰尘能够污秽啊，劳乱身心啊，污染我们的真性，这就比喻为尘劳，就是烦恼的代名词。那么对这些贪嗔的这些烦恼怎么去善呢？遣散它啊，遣散尘劳的方法要关照这些贪嗔烦恼的空性才能散得掉啊。佛陀在世的时候有这么一个公案，这个有三兄弟，这三兄弟听说这个摩揭陀国啊，还有湿婆提城呢，各有一个很漂亮的淫女啊，闻名良久，心里就很想念啊，很想念，就昼夜在专注的想这个想淫女。哎，想念想得出境界了。哎，在梦中呢，哎，他所想的那个女的就过来了，过来呢，他在梦中跟那个淫女就有一番亲热的事了。这三个人都出现这个情况，所以他觉得这很奇怪，我没有去，淫女也没有来，怎么我们就注射了呢啊。所以他当时就请教这个贤父菩萨呀，我们这个拔头河菩萨啊，他有的叫拔头河菩萨，这是一个等觉菩萨，白衣菩萨啊。哎，拔头河菩萨就跟他讲啊，这些梦中出现的事都是由念头所产生出来的，因为你想得太专注嘛，就出现这个。那么世间的一切法都是这个样子，说诸法的空性 这个贤富菩萨呀，啊，跟这个三兄弟一讲这个法，马上这三兄弟就开悟了，证到了阿毗跋致，啊，这《大都督论》里面介绍的公案，就讲这个这桩公案，这三兄弟证到阿毗跋致。当他得到了不退转的时候，这个尘劳烦恼就不破散了吗？啊，所以要从根本上下手啊。坏足于欠啊，这个这也是一个比喻，欠就是护城河呀，啊，它很深也很广啊，这就表明我们众生的爱欲之深呢，就像护城河那样的深，那样的难以越过去啊。那么佛讲经说法就是教我们舍去这样的一个爱欲的心啊，这就叫坏啊，坏啊。那么有一次，有四个比丘正在讨论佛法上的事情，说什么最苦啊？一个比丘说，这个饥渴最苦啊，吃没得吃没得喝的饥渴最苦。有的比丘说，这个嗔恚最苦啊。有的说淫欲最苦，有的说啊金布最苦啊，就是恐惧最苦啊。那么正在讨论的时候，佛走过来说，啊，有生最苦，这些淫欲、嗔恨、饥渴、金布，都乃是有这个生啊。所以我们的欲望是从身见里面出来的啊。所以维摩诘大师释记，他首先就谈到身的苦空无常的问题，身如泡沫，身如芭蕉，身如枝叶啊，身迟早是会死啊。由于愚痴，就升起这个爱欲，由这个爱欲就我就生病了，我就是法性就生病了啊。所以文殊菩萨问普，你这个啊，维摩诘大师怎么生病了？是由什么来生病的？啊，这维摩诘说是众生病则我病啊，在生死当中就会生病啊，所以菩萨的病是来自大悲心，他有大悲心才进入到生死里面去啊。在生死轮回里面，众生病了，菩萨也就病了啊。众生的病好了，菩萨的病也就好啊。那么这些病都来自身见啊。所以这些佛菩萨通过他讲经说法，要善诸尘劳，坏诸一切，这是我们轮回的根本啊。严复法尘啊，法尘就是啊，实相涅槃的妙法，比喻成城堡啊。那么这个讲经说法要庄严保护这样的一个法尘，也就是众生本具的清净无染的佛性啊。为了切入到实相法尘，所以要得门才能进入啊，所以就开示禅师种种进入到法尘的方法啊。那么这些方法法门呢，就在我们心性上产生作用，洗濯垢污啊。我们心性当中被蒙上厚厚的这种尘劳烦恼，这是垢污啊。这么垢污就要洗呀，就像一面镜子，它蒙上的重重的尘垢，你把它磨洗，磨洗完了之后，它没有污垢，它 它造天造地的功能就会显现出来啊。所以显出邪法，显示正法，就是显明，显明我们心性本来的清白的体性啊。这是洗浊歌舞，显明清白啊。那么佛的佛法，它是智慧，是光明啊，所以就光表明佛所证的清净实相的法啊，有时候叫法光啊，妙法光明，它要融啊，融就跟众生之间的互动，要融到众生的里面去，这也是一个转法轮的一个另外一个状态啊，也让众生了解自性本具佛性，发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菩提心啊，自求大乘一乘大乘佛果啊，要融进去啊，这样为此呢，佛就要宣布流通大乘实相之法啊，这个宣布流通正化。为什么叫正化啊？各种外道的宗教它也是教化，但是它是心外求法，叫邪化啊。这个声闻缘觉小乘的佛法，它也教化众生，但是它取证偏真涅槃，所以叫旁化啊。唯有大乘啊一乘法，能够让众生以菩提心修菩提行，直到啊涅槃，大乘涅槃的彼岸，它才叫正化啊。所以佛菩萨称信要说的就是一乘法啊，只是顺应众生方便开出二乘三乘乃是五乘而已啊。好，请看下面经文。入国分位，获足封禅，助功德是福田，欲宣法现心孝，以足法要救疗三苦，显现道义无量功德，受菩萨记成等正觉。好，佛菩萨示现在世间，要为众生做福田啊。做福田的方式之一就是乞食啊。这个分位是团食的意思啊。这个佛陀在世的比丘，他是不自己去做饭的，是每天托钵乞食啊，进入都市城邑乡村啊去乞食，这样就能啊获得丰盛的饮食。为什么要乞食呢？啊，这从比丘自利的角度，啊，省去了很多的麻烦，可以一心专在道上。啊，乞食之身，乞法之心。啊，然而从利他的角度来看，是出于大悲心啊，利益众生。他利益众生从两个方面，第一是众生他不能得到世间乃至出世间的利益，其中一个最大的烦恼障碍就是悭贪啊。那么比丘去托钵，让他去布施， 他就吐了他的千滩啊。你看这个家士，他怜悯一个啊，在富人家这个住佣人的一个老太太，看他太贫穷，他也天天愁自己贫穷，他就告诉他，我可以解决你的贫穷问题，你就给我布施。那个人，我没有布什么东西给你啊，啊，最后就剩了点残根嘛，残根残值，但是你就拿那个布施也可以的，啊，所以这个贫穷的老妇人就用至诚恭敬心啊，供养了摩诃迦叶的一点残根残值啊，那么他命中都升到了道里面，这是出于悲心给他种福田，破他的千滩啊。那么另外呢，也能够培养这种比丘的平等心，他托钵他是有规矩的啊，不能一到个城里去要先观察下哪间房间更高一点啊，这不能观察的，就是从第一家你不管是穷是富你就托啊，你不能总哎托不到你还要走很多家，不能走多家，就是走七家，如果七家都没有弄到，说明你没有缘分，还是回去修行吧啊。哎，这样他就哎以一种平等心次第其实啊，然后对比丘来说也降服了自己的什么傲慢感啊，我们与生俱来的我慢要通过这种方法降服。你看在世间行为当中，做乞丐去伸手讨东西，这是最要不了傲慢的，是把自己放在一个最低最低线啊，你只要傲慢心下来，谦卑，这种谦卑的心你就能感到佛的三十二相的无间顶相啊。所以这个托钵的这种方式寓意深远啊，寓意深远。所以这些三世诸佛都是啊入国分位啊。那么佛世在世的那些众生也是很有福报，知道佛的这个福田呢、啊、是非常肥沃，众一得万宝啊，所以是争相布施，争相引请佛来应供啊，所以佛世在世那个应供是要排长队的啊，如果啊有很多人甚至没有钱，自己借钱来布施食物，还有的啊这个轮不到自己机会，为了买这个机会用一万两金子买这个机会，用十万两金子买这个机会，大家争相去供养，甚至这佛跟到什么地方后面都有推着车担子，这个饮食就跟着后面一大溜啊，这样子来供养是福足丰盛啊啊，大家这是给众生以无上功德之福田啊，这是啊。那么佛同时也要讲经说法，他讲经说法都要观机，当观察众生的根基已经成熟，看守这种法心里就很愉悦，哎，他就会现出微笑啊来说这个法啊。那么这个法是针对众生的苦来施舍的，这个法就是药啊，众生烦恼的啊种种烦恼就是病啊，开这个药去治病的，所以就叫法药啊。那么救疗的是什么苦呢？三苦啊，三苦一般讲苦啊，就是我们这种苦难的事情令我们的心逼恼啊，苦上加苦啊，这个黄连树上的苦胆苦啊，还有一种是啊坏苦，你就在享乐的时候他也会 感受的一种苦，因为这种享乐的情况它不会持久啊，它马上就会转换，所以他就感到一种坏苦啊。然后还有一种行苦，这是我们的行运这种牵牛不止啊不息的一种状态啊。所以在欲界是具足三苦，色界是有这个坏苦和行苦，无色界有行苦啊。那么这个八万四千法门，也就是要救济我们三界六道轮回的种种苦难。由于由三苦可以开出八苦，108苦，84000苦乃是无量尘沙般的苦啊，苦海无边啊，没有法药，我们就没有办法解决这个苦难问题。显现道义，这个就是佛讲经说法呀，要显示无上正等正觉的大道啊，使人闻法产生啊菩提无上菩提之心啊，显示菩萨啊无量劫以来积功累德的种种功德，殊胜的德用，教育教化众生发菩提心，这样就能给这些菩萨受成佛之际啊，由于你有什么样的行因就会得到什么样的果报啊。好，请看下面，视线灭度，整寂无极，消除逐漏，执重德本，具足功德，微妙难量，游足佛国，普现道教，其属修行清净无秽。好，我们来看这个，这是八相存道的最后一项，入波涅盘相啊。从经典当中我们看到佛涅盘是应众生的俗情啊。有一天魔王波旬就对佛说啊，他说我很早就请你老人家涅槃，你说你的四众弟子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还没有具足，现在你四众弟子都具足了，该是你涅槃的时候了啊。佛一听啊，就答应了他的请求。好，所以就舍寿命，当下舍寿命啊，用神通力再祝寿3个月，所以就普遍告示再祝寿3个月啊，恒顺众生。那么佛在有些场合常常跟阿难呢也说到过几次，说这个具四神足人，就是具足四如意足成就的人，可以祝寿一小节或减一小节或者小节少一点，提醒过3次，阿难都不吭声啊。本来也是给阿难的一个请佛祝寿的机会啊。最后摩诃迦叶对阿难的7条罪过里面其中一条，佛说这话时候，你为什么你不请佛注释？ 佛阿难觉得很冤枉，他说我是心里想请，但是这个魔加持我，那我开不了口啊。所以呢，这个好，那么我就啊一宣布要涅槃了。哎呀，整个的啊，这个天上天下感到啊，这个法船将灭啊，啊火炬将熄，那大家无救无归无依靠，都非常非常痛苦啊。在涅槃会上啊，多少人在请佛助持，一波一波请，一波请。这时候佛已经答应了前面的一个啊波旬所请了，所以他这个主意不改变啊，以后接受了最后的供养，存陀的长者的供养啊。那么佛实在来说并没有灭度，但视线灭度啊，生死尘劳有灭，超度了这种啊三界的这种极顶啊，就叫灭度啊。那佛灭度也有它的深刻的意思啊，在《法华经》说，佛为什么要视线灭度啊？如果长久住在这个世间，众生不会生稀有难招之想。他会生骄慢心，生放逸心啊，所以佛就要，这也是一个方便度化众生的一种方法啊。就好像一个啊大富长子，他知道子女都生病了，但平时叫他服药他不服，这时候就方便的告诉他要出远门了，出远门给他啊留了些药，说我出远门了，你们如果想我啊，或者啊有病了，我给你留下这个药啊，你服这个药就会好。当时这些子女听了也不放在心上，所以这个大富长者出远门之后，就过了段时间，方便就派一个人过来说，你的父亲在外面去世了，不会再来了。哎，这些子女听自己的老父亲去世了，这下就很悲痛。由于这一悲痛感，心里就好像明白一点。忽然想到，哎，老父亲还留下药，这时候再一看药，哎，色香美俱全呢、啊，很好啊。他就开始服药，而服药他就病就好了嘛。啊，那么你看，有很多众生看到佛在世，他不放在眼里，一旦佛要涅槃了，哎，他就啊，佛即将涅槃或已经涅槃了，他心里感觉到稀有难招了，因为佛涅槃还留下睡生舍利嘛，他通过这个睡生舍利来提醒自己，哦，留下药是什么？就是三藏十二部嘛，他开始就服就好了嘛，啊，佛最后度的一个弟子啊，跋陀罗。他就是一个老外道啊，这个自己也是证到了非想非非想定了啊，有五种神通，认为自己修行境界很高，年龄也很大，100多岁啊，没有把这个佛太看在眼里。忽然有一天做梦，这也是他因缘成熟，天人告诉他佛要涅槃了，你赶紧有什么问题要问。哎，他一下听了就觉得这下佛马上要涅槃了，这个机会没有机会了，就赶紧跑啊，跑到啊佛涅槃的地方要见佛陀。阿难都不让他见，因为怕这个最后时刻这个他是来辩论的，来捣乱的啊。但佛陀听到就告诉阿难，叫他放他进来，这是最后一个要度的弟子啊。这时候啊，这个跋陀罗过来，他就把他修行几十年心里一个疑问呢提出来啊，佛就开始跟他讲八正道，这一讲马上心情豁然，就证到阿罗汉果。证到阿罗汉果，他看到佛马上要涅槃，觉得自己不忍心，他就在佛面前提前涅槃 啊，佛还跟他处理完后事再来请你吧，是吧？
哎，
啊，所以这个世界灭度啊，啊，就是啊，为了整济救度众生无有穷极呀，啊，所以佛在《离教经》讲啊，已经救度的已经救度完了啊。还没有救度的已经种下了救度的因缘啊，然后还苦口婆心的把这个佛灭度之后弥勒没有来之前这一段时间的众生交托给地藏菩萨啊，告诉他只要有一点的这个善根，你就不要让他下地狱了啊，你这要让他升到善道了，都付出这些，都是这种悲心无尽的啊，这整寂无尽，没有边际啊。消除逐漏啊，这个逐漏就是啊，漏是烦恼的这个意思，就是种种烦恼能够让众生漏落在生死轮回里面，就叫漏啊。所以这个漏就总摄一切烦恼迷惑，就叫逐漏啊。那么这个菩萨啊，佛示现涅槃，示现涅槃是他切入到法性不生不灭的这种啊境界里面，证到了清净法性，法性身啊，这种状态就表明他消除了一切烦恼才能切证去的啊。就像佛在临涅槃啊，在涅槃之前说的，他观察一切烦恼，一切无明，他的体性了不可得，空啊，进入到这到那种空性里去了啊，这消除诸漏。知众得本啊，积累种种的功德，这些为什么这些德叫本呢？这些功德能生出菩提的善果，所以它是一切功德的根本啊。一般在大乘佛法当中是把六度作为众德之本啊，这个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对治着众生六种啊最大的遮蔽佛性的障碍。所以修六度就是种植成佛的根本啊。那么这个佛示现涅槃啊，涅槃它不是死了，不是这个涅槃，具足法身德、般若德、解脱德，具足常乐我净啊，具足四出世间一切的功德啊，超过我们凡夫的语言思维的范围，微妙难量啊。所以佛没有涅槃，佛没有佛涅槃，佛还在常住法界啊，他是示现啊，示现啊。如果跟佛的法报化三身能够对应，还能俨然看到佛就在这个世间啊。这就是智者大师念《法华经》啊，《药王菩萨品》念到是真精进的这一段的时候，他就入定啊，见到啊法华一会，俨然未善啊，讲法华经的法会还没有善呢 啊，这都是妙不可言啊，没有办法用我们凡夫的思维去思量啊。那么这些菩萨游足佛国，普现道教啊。 佛菩萨以大悲为本呢、啊，以救度众生出离轮回圆成佛道为家业，所以随众生的机缘来在无量无边的佛国当中来游化啊，游化普遍的示现八相成道啊，就像释迦牟尼佛在娑婆世界示现，他成为释迦牟尼佛，就在当下他还在无量的刹土示现成佛，他有种种不同的名称，根据那个刹土的众生说种种不同的佛法啊，所游的佛国有近有比较亲近的佛刹，有秽土的佛刹，有寿命长很长的佛刹，也有寿命很短的佛刹。有时候佛的寿命它可能是百千万亿劫住世，也可能就是几百年，也可能就是一日一夜，寿命的长短住世也都随众生的因缘而定啊。他用游表明神通自在啊，以游戏的形态知道一切都是梦幻泡影，大作梦中佛事啊，度化啊水月众生啊。所以这些佛菩萨他其属修行清净无秽啊，修是对自己这种烦恼恶业来修正，行是行圣人之道，行善道就是止恶扬善啊。那么在这些菩萨示现在生死轮回五浊恶世修行，但是他就像污泥里面的莲花，不为这个生死所污染啊，这就是清净无秽啊。好，请看下面，譬如幻师现众异象，为男为女，无属不变，本学明了，在意属为，此诸菩萨亦复如是，学一切法，贯中履练，守住安定，弥补感化，无数佛土，皆习普现，未曾慢知，民伤众生，如是之法，一切具足。好，我们来看这一段。这段进一步的把菩萨这种利益众生的德能啊，做了一个很精辟的开始啊。一个菩萨救度众生要有慈悲，有慈悲他才会来示现，要有智慧他才能出污泥而不染，要有方便他才能够接引众生啊。所以下面这种方法都是方便手段，譬如幻师现众异象，为男为女，无所不变啊。这是一个从果相因的菩萨，他进入到如幻三昧这个度化众生的妙用啊。譬如，譬就是比喻啊，由比较熟悉的近的情况来比喻我们比较远 陌生的东西啊，所以种种譬喻是让我们了解佛法深奥的道理的啊。那么这些佛菩萨救度众生，你不要以为是一个很真实的东西，它就是一个幻识，就幻识就是会，我们讲会变魔术一样的幻术，幻术之师，它所幻化的一个境界啊。一般这个一个幻术出来，它有这个能变幻的这个人了，叫幻师啊，有变幻的法，或者用咒语啊，用什么啊诀窍啊，然后它能变换成一些事项，或者变化为男啊女啊宫殿啊城市啊，啊拿个毛巾一弄就像一个兔子啊，啊拿个皮带一束就是一条蛇啊，而且活灵活现呢 啊它这个这种幻视让人看到很真实啊，但是这个变幻的幻视是了解，哎这个是不真实的啊，当这个事情完了之后，哎也就没有了，空了啊。那么佛菩萨在这世间有时候又用幻化的形式来度众生啊，我们看这个就释迦牟尼佛这个他在一代释教教化当中，曾经有一次他去度化一个一批这个捕鱼的人啊，那个捕鱼的人呢，他那就是造作很多的杀业啊，这个佛就啊觉得因缘到了，也度他们，度他们就在跟他们讲经说法，这些捕鱼的也在听，听了也好像是那么回事，但是没什么信心啊，听听而已。我一看他们没有信心不足，也就不会依教奉行了，所以这时候佛就善巧方便变化了一个人啊，正好从江的对岸，那个江啊，捕鱼的那个鱼池，那个江是非常深的，深不见底，然后这个对岸的那个人呢从水面上走过来了，好像走平地，这么走过来，这些渔民就很奇怪，耶，他说我们从古到今从来没有人从水面上走过来，你是哪里来的人呢？啊，这个变化人他说，哎呀，我是江南面的，听说佛在这里讲经说法，那可是啊这个稀有难招的事情呢，所以我就从那边准备过来，又没有船，我就到那边问这个水能不能过来，那边人说这个可以过来，水很浅啊，就是这个小腿肚子那个地方你就可以走过来，我由于我听法心切，我就以为水很浅，我就走过来了啊。他这个变化人一来就对佛非常五体投地啊，在那里礼拜啊，这个恭敬啊。这时佛就开始借这个因缘讲，你看这个人他是也是个愚痴的人，由于他对这个讲法有信心，你看从水面上走过来啊。那么如果我们大家都有信心，那什么事情办不了呢？哎，这么一说就让这些渔民忽然下感觉到信心上来了，自诚心上来了，哎，这时候佛一讲他们都欢喜接受，再一修行全都度脱，化呀，变化一个人啊。这个上次讲那个31尊者，其中有一个比丘啊，也是住在一个陶器屋子里面，机缘成熟了，佛就变化一个比丘跟他讲经说法，哎，马上证到阿罗汉果了啊，变化出来啊。所以你看这个佛菩萨啊，大家看观音菩萨耳根圆通，他不仅32愿是这个变化为正报的众生了，而且还能变化为器世间，变化桥梁，变化草原，变化江河，变化什么 啊，来度化众生啊。所以无所不变，无所不变就是无论是有情的众生还是无情的世界都能变化，而且还真的都能产生作用啊。有一个饥饿之势的时候，哎，我会变化一个大骆驼啊，骆驼山的肉来紧他吃啊，吃不完，变化出来的，解决众生的问题啊，就是。那么这些有一个原理叫本学明了，在意所为啊。他这些幻思，他不仅他有技巧性的一面，同时他的本源是什么？种种幻化之事都是生于清净心里面的啊。这个本是一切法的根本，就是我们的心。你对这个以一心为本啊，这个心地含摄种种的种子啊，这是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吗？啊，所以了达心源，自然可以随心所欲变化种种自利利他的佛事啊，这是把幻化的这种原理说出来啊。所以这个淡了一心啊，这个诸法都能解决啊，一法通达一切法啊。那么通过用这个幻思来比喻，此诸菩萨亦复如是啊，这些四现八相成道的大菩萨也同样像这个幻思一样，无论是自证的实德还是教化众生的全德，他都像这个幻思，本学明了，在意所为，游戏神通啊。在经典当中，特别华严经对这个幻化呀啊，心如工化师能化足世界呢啊。这个幻师做幻事，他自己对于属现的幻事他自己不迷惑，他知道这个幻事的虚妄性啊。所以佛菩萨观察我们世间也同样，我们世间也都是幻化出来的，建立在我们虚妄的念头上的啊。然后我们在这个幻化里面不了解它的真实情况，所以执着种种的幻化为真实，轮转不休啊。所以佛站在一个觉悟的状态来看我们，就是可怜悯者啊。那么这些菩萨是啊，知道幻化，但不是成空至极，还要学一切法啊。学一切法是为什么？是为了度众生吗？法门无量誓愿学，众生无量，烦恼并无量，所以开显的药方法药也都无量，所以要学一切法啊。这个真谛、熟谛、二谛之法都要去学啊。那么这个学观中履练，哎，表明菩萨学一切法的方法啊，四个字。贯就是要贯通一切法的经典经法啊。中就是对这些经法呀，一定要综合思维啊，了解它的事项、理体、玄奥之旨，都得要在这个中括的状态当中去完成它啊。这个履呀啊，就好像抽丝，拿着线头把它有序化。这个履就是要分析研讨，通过分析研讨解决我们对法的种种的疑惑破疑啊。破疑之后，这个念你都要落实在行为当中 由这个解体行要练习，要建累，它要有这个四个过程来组成学法的这样的程序啊。比如就好像我们学净土一法，也得要观中履练呢 啊。首先我们贯通全经，要对净土五经一论和中国净土中祖师的思想著作，你得要贯通，要贯通啊，要熟悉啊。这个把它贯通的过程对我们来说它是比较困难的啊，因为佛的文字般若是从佛的这种般若这种慈悲心流现出来的，是清净心流现出来的，是从啊离开一切分别心流现出来的。然后我们众生心却是生灭的，是分别的，是染污的，是有对待的。所以当我们用这个心接触佛经的时候，为什么觉得很难，很难渗透到我们内心去啊？我想大家都有这样的学习的体会，接触很长时间的佛经，好像佛经的文句，文句是文句，我心理状态还是自己状态，心理的状态没有改变，也就是这佛经的义理没有融到我们心里去，油和水的关系，你是油和水的关系，你就不可能贯通了啊！一定要水和水，炉和炉，水炉交融，它才灌进去了。所以这个佛经文句不仅要入耳，还要入脑，不仅要入脑，要入心，这叫轮机狭水，入到我们骨髓里面去啊。那么要完成这个过程，这是不能去偷机取巧的，这要去做顿功夫的啊。所以为什么我们强调大家，你对净土五经要用种种方法去贯通它，抄写、读诵，一字一字拜，或者一句一句拜啊，反复讨论，不断思维啊。然后不仅看祖师的著作，不仅看一遍，你得要过段时间再看一遍，过段时间再看一遍，你有时候过个半年年看又看，好像第一次看的一样，我们心里落不下印象啊。所以现在我们众生学法苦就苦在这个油啊，油和水的关系这个突不破啊，于是就带着一种短平快的心理啊，记得一点冥想概念，好像自己就很了不起，到处东讲西讲，实际上心里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一个转换，不能贯通啊。所以做顿功夫，咬住青山不放松，而且要一门深入啊。哎，然后熟悉之后才能综合呀，才能概括呀，才能由事项切入到离体呀，才能把握文字之内之外的那些义理呀，得意忘言呢、啊、得于忘全呢 啊还不要仅仅在文词概念当中兜圈子啊，一定要了解字里行间的如来真实意啊。那么这种中括的这种功能，不仅包括我们本宗的这样的一个综合，而且它对于通俗教理你也得要把它综合下啊。净土的特别法门，不可思议的这种法门，唯有对通俗教理靠自理之难啊，自理通俗教理的因果的了解，才能反衬对照出净土法门的不可思议的因果，才会死心塌地的去靠倒这个法门。 啊，所以要有中括的能力啊。然后这个我们的对净土法门的疑问是很多的啊，随着时代越来越向后，我们的智慧越来越浅，对净土法门的怀疑就越来越多，所以这个怀疑的这种见解就像网啊，就叫疑网嘛，啊，所以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要通过捋呀，捋的方式，我们的怀疑在什么点上？啊，在这里要像剥笋一样的层层剖析它。既然有疑，啊，就得要把这个透过去。啊，那你说为什么我们仅仅念佛就能往生？为什么不去谈功夫？哎，这里我们就要了解往生这一法，怎么从因地觉和啊果地觉和因地心是什么关系？为什么阿弥陀佛果地觉会全都给我们？哎，你要从心佛众生等无差别的原理去把握。啊，那么这种互动，这种赐予我们通过什么渠道？哎，你要从明相光明去把握。啊，那么这样的一个把握，最终是归结到感应的原理。啊，众生和佛之间的互动感应，你把这些东西把握之后，才能破除很多的疑点。啊，这就是理。啊，这个疑破除了。疑的反面就是信嘛，疑就是黑暗嘛，愚痴嘛。那么信心产生的，信心就是智慧，就是光明。有光明就不会有黑暗，有信就不会有疑，有疑也就不会有信，这两者是不能兼容的啊。所以我们解决了疑点之后，才会死心塌地去念嘛，这些佛号才能念得起来嘛。啊，现在很多人佛号念不下去啊，打佛七很难打下去，归根到底还就是个信心问题，信心不够，他就念不下去。啊，哎，如果我们通过在前面都属于解的范畴，观中理解，那么念就是行了，解和行一定要并进，哎，才能够把净土一法学好。啊，学净土一法是这样，学一切法亦复如是。观中旅店啊，啊，属住安地啊，就是这些佛菩萨属住的是什么境界呢？是他的慈悲智慧的境界，是实相的境界啊。所以这些行菩萨道的菩萨，要对佛所住的境界要安闲审地啊，要如实把握，要有自肯自信之心，地就包含着一种智慧嘛，智慧把握在里面嘛，他就在这个佛所住的境界当中就能够安心，就能够闲旷，就能够扩大自己的心量啊，来安顿了自己，同时他利益众生的心也就发起来了，同体嘛啊，所以他也能够利一切众生得到安心，利一切苦难的众生得到这种佛菩萨境界由本相及过度救度的一种感化啊，守住安定，弥补感化，就是一切众生都是同体的，这种悲心同体遍及法界，所以在法界当中所有众生都得到感动，都得到了这种菩萨慈悲智慧的教化啊，就好像我们所有的众生都在阿弥陀佛的大悲愿海当中能得到感化一样。那么这样的一个悲智之心，就能在无央数的刹土，这是属应化的对境了，都能够普遍示现啊， 他的法报化三身去救度众生啊。那么在救度众生的当中，从来没有一点傲慢和放肆啊，不会由于自己我证到境界啊很高，很有智慧神通，他就升起骄慢之心，不会的啊。他有一个悲悯，悲悯到伤的程度，把众生等出如同一子啊，这样的一个众生的如等同一子的众生在受苦，众菩萨就悲悯，悲悯到如见如心的程度，就是伤啊。所以你看这个佛他远离一切骄慢，以平等心恭敬一切啊。佛陀在世的时候，印度是一个四种种姓的国家，是很不平等的啊。这个婆罗门刹帝利是高贵的种族，像这个吠舍尤其是旃陀罗属于低贱的种族。那么佛的这个出家的比丘是向全社会开放的，他没有身份的要求啊。你看当时有一个旃陀罗的儿子，他做的工作就是下贱嘛，就是除粪嘛，除粪人的工作啊。有一天这个佛在油画的过程正好碰到个除粪人，这个除粪人他都很有自卑感，一看这些人啊，这些高贵种族的人来，他都是自觉的到很低洼的地方走，都回避的时候，佛主动上去握着他的手，握着他的手，这个除粪人还我很脏，我很脏，但佛都不介意，他说你来出家。这旃陀罗子听得都很感动，他以为这个出家做沙门都是贵族才能出家，我有资格出家修行吗？啊，我告诉他可以，就剃度他出家。剃度他出家很快啊，这个除粪人证到阿罗汉果了啊。那么对这个低等种姓的这种剃度出家这个事情，马上就传出去。传出去，当时的国王啊，他就不高兴了。他说：“我对于这个僧团世世供养，我是认为他们都是啊，这个王子出身、贵族出身的啊，现在怎么闹一个旃陀罗也进入这个行列？我怎么会对他进世世供养啊？”他就还升起一种邪见，不高兴了，不高兴，准备找佛去理论这个事情了。你怎么能允许这样的人到僧团？让我以后供养，我怎么去供养他？啊，所以这个国王性质这个有点啊，这个怒气冲冲的，准备向佛走去的时候，正好中间看到一位比丘站在那地方，偏人善化供养啊。正好比丘那个坐的地方是一块大石头，这个比丘也证到阿罗汉果嘛，知道他心里的想法。这时候就在他停下来看的时候，那块巨大的石头啊，他就从石头里面进去，又从石头里面出来啊。是的，哎呀，这个国王一看，哎呀，这个了不起啊，对他很恭敬啊，对他很恭敬。一见到佛陀就说：“哎呀，我在路上碰到一个比丘，很了不起，又庄严又有神通，我准备供养他呀。”那佛说：“哦，供养他，你知道他是谁吗？”“啊，他是谁啊？”“他就是你认为不满的那个逃粪人呢。”啊，这个国王一听，这佛就跟他讲：“不能用这个眼光去看，就好像在污泥里面的莲花。”你取他的莲花吗？不要在意他的污泥啊。这样国王才升起一个平等的恭敬心啊。你看这个佛在尤其对苦难众生，他的救度啊，救度那些淫女，救度那些贼人， 啊，那救度那些贼啊，那些是很感人的。这五百人呢、啊，做贼，这屡教不改，国王就很震怒，抓到以后准备砍头。啊，当时佛在殿中知道这个事，就赶紧派阿难去说情，把他救下来。这个国王说，除非这五百人再也不偷东西，我才可以放他。阿难就跟那个国王保证啊，这个啊，这五百人佛救下来了，不会有问题，再也啊不会去偷东西。好，国王看着这个面子，就放了这五百人。阿难就把这个五百贼人带过来，一带过来，那个贼绑贼的绳子一见到佛啊，就自然散开了。那么佛跟这些五百贼人就讲持戒布施的功德，讲人生的意义了啊。这些五百贼人当下得到了出国啊。啊，出国这个佛这时候问你们愿不愿出家？问我们愿出家，如果早出家不一定就不会遭受今天的苦，差点就在刑场上救下来了。啊，你看这个佛是这样的一个啊，民伤众生没有任何的骄慢啊，他是以大悲心作为他的大悲为上首嘛啊。那佛有时候很谦卑啊，甚至那个比丘病比丘里面，他还帮病比丘打扫卫生、换衣服啊。这个瞎眼的这个眼睛瞎了的比丘，佛就帮他穿针啊，打扫卫生，这些没有价值啊，这都是出于民伤众生之心啊，所以这些。如是之法，这是总结了啊，总结这些菩萨在十方无量的世界示现无有穷尽的八相成道啊，具足这个八相成道这个过程当中所有的功德啊。那么这一段就把八相成道赞叹完毕。好，请看下面。菩萨经典救唱要妙，名称普智，道誉十方，无量诸佛咸共护念，佛属住者皆已得住，大圣属力而皆已力，如来道化各能宣布，唯足菩萨而着大师。这是赞叹这些愚慧的菩萨，他修般若道的这样的自利性啊，般若套正空性的自利性和利益众生的方便道正好要相辅相成啊。那么在下面这段都是对阿弥陀四十八大愿的二十二愿、菩萨一生不住愿的具体的展开。那么这些菩萨要深入菩萨经典啊，这个菩萨经典呢啊，有性位的菩萨，有三贤位的菩萨，有初地到十地菩萨，这些菩萨所接纳的经典、所领会的义理各有不同。但是佛说的十相法啊，是让众生去修菩萨道的啊。那么这些菩萨深刻的 通达了这些经典的意趣妙理啊，这就是救唱要妙啊。那么这些菩萨自证的功德德能上台了，他的知名度就普遍的到达很远的地方，菩萨的名和实是相符的，所以名有召唤功德的德能啊，所以有名必能有实啊。这个名称随着他的德能广披一切地方啊，德能就供着他的名称进一步的提高，所以就能够流通到十方无量的世界啊。这个道就是化道，欲就是我们讲的啊统御啊一切众生，化道统御一切众生啊。所以这个名称相符，明德普智来教化众生，是这些菩萨啊在德能在名号当中的表现，他的知名度，他的名号功德啊。这方面比如说我们为什么说阿弥陀佛是万德洪名啊，他这个洪名是能够产生作用的啊，是有真实的引导开悟我们众生心理的功能在里面的啊。就在我们中国大陆也有一个公案啊，这在陕西出现，是在我们进度杂志也登了，说有一个啊老太太几十年的神经错乱精神病呢，他的生活不能自理啊，所以他的那个儿媳妇就给他送饭。他的儿媳妇是一个佛教徒，送饭的时候就是跟他哦，婆婆阿弥陀佛，饭来了啊，请你吃饭。这个老太太以为阿弥陀佛是骂他，所以听到阿弥陀佛，他就要反骂几句，阿弥陀佛，就反骂。哎，怎么骂怎么骂？夫人都有一天，他就因为这个儿媳妇送来，总是习惯的说句阿弥陀佛嘛，阿弥陀佛，他也回骂妈妈。都有一天，忽然痛哭起来，痛哭。他的儿媳妇看看，这怎么回事啊？怎么几十年都没看到他哭过啊？怎么哭？这一哭，他醒过来了，精神病好了。哦，这下在整个的地区都引起轰动。这几十年的精神病怎么就这个阿弥陀佛就哦好了？大家都在看呢，都像看稀奇物，都在看。那看他也就没什么话，这时候一看表情各方面都是正常的样子啊，他也是说没有什么呀，就是念阿弥陀佛啊啊，阿弥陀佛啊。那么他临终的时候走的也非常自在，念了三句阿弥陀佛就在座位上走的。你看这个阿弥陀佛的名称普至十方世界，就能够引导啊化育十方苦难的众生啊。那么这些菩萨他在这个积功累德救度众生的过程当中，称佛本怀，就能得到十方无央数的诸佛都来护念他啊。这个护是保护啊，让这个菩萨他的外面的恶魔邪道不会侵害他，就护了，保护出他，使他的菩提心芽菩提树能够健全绝障的成长啊。那么念 在念头上加持他，使他内心的这种菩提善根啊，七圣才能够念念增长，乃至念念与沙婆罗海相应啊。得佛复念在通途教里，那是要同生性菩萨能够法尔自然的得到诸佛的复念加威啊。这些菩萨在他即便是破无明同生性菩萨这样的趋近佛果的过程当中，也有种种的陷阱，包括在七地的时候都会有取证偏执涅槃的倾向，这时候十方诸佛都在加持他，要提醒他不要忘记他的大悲愿力，要救度众生啊，这样他才从七地这个大作梦中度化众生的佛事啊，他才证到了八地，无功用道啊，这些啊，诸佛都在护念这样的菩萨啊。那么这个菩萨佛所住者皆已得住啊，佛所住的是实相离体涅槃的妙德啊，以及大慈大悲的这样的一个境界，那么这些菩萨也都住在这样的一个境界啊，上与诸佛同一慈力啊。那么这些佛他力啊，力就是这些佛不是安住在涅槃实相离体就享受的自受用，他还得要教化众生，所以这些佛所力的教化众生的善巧方便啊，包括净佛国土教化众生种种示现大准法轮啊，这是诸佛所立的，那么这些菩萨也同样所立啊，下与众生同一悲呀啊，跟佛同样的化导众生的这样的德能啊。那么如来道法各能宣布啊，如来我们一般是从法身如来、报身如来、化身如来去理解啊，像金刚经讲这个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故名如来，这是谈法身如来啊，在法身如来状态是没有说一个字啊。那么以第一力空性为如啊，来正觉为来，这是指报身啊，这是为那些法身大事所现的报身佛，报身如来啊。成如是道来成正觉，这是应化如来啊。一般讲经说法都能够以都是在报身化身的层面去讲经说法啊。那么这些如来这种以道法来教化众生的这种种种善巧方便种种妙法，这些菩萨啊都能够同佛一样有这种功能啊德性啊，为助菩萨而做大事啊，大事就是有大德大行，为一切众生所养尊的才叫大事啊。师有时成为善知识老师啊，有凡夫他有正确之见也可以成为师啊，那也有圣贤圣之子的师，这里加一个大来区别，这就是三界独尊九法界众生属医学的才成为大师啊。要知道这个成为大师是为佛才有资格称为大师啊，大圣之师才能得这个加号啊，从这以还的凡夫啊都不能去称大师啊，这好像一个三家村的人称自己为皇帝一样啊啊。所以现在到了末法的时候，大家都相互吹捧，见了面就是大师大师啊，佛门也有很多大师啊，世间也有很多大师啊，这都是啊，这个要注意，这个不够资格的。 啊，不够的，我们要有自知之明，唯佛才能成大圣。所以这样的佛示现，他能示现佛身啊，为九法界包括菩萨法界做大师做引导。好，南无
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